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首先呢，欢迎今天所有来到这里，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来观礼的亲朋好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的平安常与你同在。
首先好欢迎，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来观礼的朋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是赐予你们，愿大家平安。
那我首先呢，要恭喜今天要受浸的这八位的弟兄姊妹。
我首先要恭喜今日要受浸的这八位的弟兄姊妹。
其实浸礼跟婚礼很相似。
其实浸礼和婚礼很相似的。
都是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件大喜事。
都是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一件大喜事。
这个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是在国内结婚的。
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在国内结婚的。
那你要知道你我们这个程序其实你是要先去那个民政局领一张结婚证。
我们知道这个程序是你要先去民政局去领一张的结婚证。
所以你们的婚姻关系不是从婚礼开始的，是从领证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你们的婚姻关系不是从婚礼开始的，是由领证的时刻开始的。
那这个浸礼呢，其实并不代表着你跟主建立了一个关系，你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式的基督徒。
浸礼呢，不是说你跟主建立了一个关系，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基督徒。
基督徒没有正式非正式这一说。
基督徒没有正式非正式这样的讲法。
你是就是，你不是就不是。
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你基督徒其实不是从浸礼这个时刻开始的。
你基督徒不是由浸礼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是从你真正信主的那个时刻开始的。
是由你真正信主那一刻开始的。
那婚礼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夫妻关系的开始。
婚礼不是一个夫妻关系的开始。
它是一个广而告之的宣告，一个见证。
是一个广而告之的宣告和见证。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
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是夫妻。
浸礼也是这样的。
浸礼也都是一样。
它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它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向这个世界。
向这个世界。
向灵界。
向民界。
向神，向天使。
向神，向天使，
甚至向魔鬼，
甚至向魔鬼
来宣告，
去宣告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我立志跟随主，
我立志跟随主。
所以你看，从这点上来讲，浸礼跟婚礼很相似。
所以从这点来看，浸礼和婚礼很相似。
那我们在婚礼当中都要戴这个婚戒，对不对？
我浸在婚礼当中要戴这个婚结婚戒指。
这个婚戒呢，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外在标记。
这个戒指是一个内在亲密关系的外在表现。
浸礼也是这样。
浸礼也都是一样。
浸礼呢，其实只是一个外在的标记。
浸礼只是一个外在的标记。
它表达的是你里面有圣灵了。
它表达的是你里面有圣灵了。
你重生了。
你重生了。
你有神的同在了。
你有神的同在了。
所以它是一个内在与神关系的一个外在的标记。
所以它是一个内在与神的外在表现。
那浸礼跟婚礼还有一个东西很相似。
浸礼和婚礼有另外一个很相似的。
就是都是痛并快乐着。
都是痛并快乐着。
我们结婚以前呢。
我们结婚之前呢。
对婚姻呢都带着美好的憧憬。
我们对婚姻都是带着美好的憧憬。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好快乐的。
我们拍拖的时候都好开心的。
你说哪一个女孩子不梦想着穿着洁白的婚纱，然后在牧师的见证之下和这个男孩子结为夫妻呢？
哪个女仔不梦想着穿着好漂亮的婚纱，在牧师的见证下和这个好靓仔的男仔结婚？
所以很多人的心里面都对婚姻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
好多人对婚姻都有好美好的憧憬。
婚姻当中也确实有很多快乐的时刻。
婚姻当中也都有好多快乐的时刻。
但是你发现你真正婚礼之后进入婚姻，两个人住到一块了。
但你发现了完了婚姻之后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痛苦了。
你就开始痛苦了。
哇，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啊？
哇，好可怕。
好可怕。
早知道这样打死我都不跟他结婚。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都不去同结婚了。
这个婚姻当中其实很多苦痛的。
婚姻当中其实有很多苦痛。
很多的破碎。
很多破碎。
那做一个基督徒也是痛并快乐着。
做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痛并快乐着。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真的有喜乐有平安，满了神的祝福。
我做基督徒真的有喜乐有平安，得神的祝福。
但是做一个基督徒也要背十字架，面对生命的艰难、试炼和许多的苦痛。
但做一个基督徒要背起十字架，面对生活的困难，面对很多苦痛难阻。
除非你走的不是窄路进的窄门，你走的是世界的大路进的是世界的宽门。
除非你不是行这个窄门，是行世界这个宽门大门。
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
刚刚我们读这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
他其实是把基督徒的人生啊，给了我们一个比喻。
他其实是将基督徒的人生给了我们一个比喻。
他是在比喻我们在一条路上奔跑。
他比喻我们在一条路上奔跑。
第一节。
第一节
就说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就是说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最后一节是说我们要把脚下的路修直了，
最后一节讲到我要将脚下的路修直。
他其实是在说基督徒的一生就像那个天路历程一样，
他讲到基督徒的一生就好像天路历程一样。
十七世纪，有一位很，被神重用的仆人叫做本人约翰。
十七世纪有一位被神好重用的基督徒，就是本人约翰。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
他写了一本书叫《天路历程》。
这本书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在这本书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他是把基督徒的一生用梦境、用预言把它形象的表现出来。
他将基督徒的一生用梦境、用比喻、形象的表现出来。
他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这一生的天路历程其实很多的艰难。
他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这个天路历程其实有很多的艰难。
他甚至在天路历程当中有一个地名，
他在天路历程当中有一个地名，
就叫做艰难山，
就叫做艰难山。
没有人，这个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逃避这个艰难山的。
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逃避这个艰难山的。
这个在我当年刚刚信主，我就体会到这件事。
当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件事。
我是2004年的4月份信主。
我是2004年4月份信主的。
7月底就受浸。
7月底受浸。
那我一信主呢就立定心志。
我一信主就立定心志。
我要做一个好好的敬虔的基督徒。
我要做一个好好的敬虔的基督徒。
我要一生讨神的喜悦。
我要一生讨神的喜悦。
神不喜悦的事我绝不做。
神不喜悦的事我绝对不做。
那那个时间呢，我是在我们当地的一间大酒楼里面，大酒店里面做管理。
那段时间我在一个当地的大酒店大酒楼做管理。
你知道在国内的餐饮行业呢，一年当中生意最好的是有两天。
你知道国内的餐饮饮业一年里面呢最好生意就有两日，
就是12月24号和12月25号圣诞节这两天，
就是12月24号25号这圣诞节这两日。
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圣诞节，
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圣诞节的，
所以圣诞节呢就是所有的人一块出来吃饭 happy，
所以圣诞节就是所有人出来吃饭，寻欢乐。
那么我们那时候酒店呢，一般就是因为人太多，我们不可能让客人点菜，厨房做不出那么多的菜来。
一般人好多，我哋就唔叫客人点菜，因为厨房做唔到咁多。
所有的人都吃套餐，
所有人都食套餐，
都是吃一样的一套菜，
都系食一样嘅套餐。
那么我们就卖餐券，
我哋就卖餐券，
一张餐券呢99块钱、199块钱、599块钱、999块钱等等。
一张餐券呢有99蚊啦、199蚊啦、499蚊、599蚊等等。
每一张餐券呢都有一个附券，
每张餐券呢有张附券，
上面都有号码，
上面都有啲号码。
那客人一进餐厅的时候呢，就把附券撕下来扔到一个抽奖箱里面。
客人入到餐厅里面呢，就将附券，撕咗落嚟，放喺个抽奖箱。
然后他们一边吃饭呢，然后又有模特啊，有唱歌啊，有跳舞啊，好多表演。
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又有唱歌啦、模特啦，好多的表演。
但是其中的高潮，
但其中的高潮
是抽奖，
就是抽奖
啊，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等，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等。
那很多客人呢都觉得这个是凭运气，
好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凭运气啦。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的，
小奖品是凭运气，
小的奖品呢是凭运气，
大的奖品都是内定的。
大的奖品呢都是内定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最近的国内的有一个笑话？
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国内有一个笑话？
知不知道你怎么样可以中500万的彩票？
知唔知点样可以中500万嘅彩票呢？
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们俩来猜拳。
我哋两个人猜拳。
啊，他说：你要赢了我，我就给你500万。
你赢咗我，我就俾500万你。
你要这个，你输了呢，你就给我2块就好了。
你输咗咧，就俾2蚊我就好。
他说：好啊，这个我干。
好啊，呢个我制。
啊，他说：好，我们出。
我哋就抽签。
啊，那个人说：你先出。
你先出啦。
他一定是赢的，对不对？
佢一定系赢噶，系咪？
所以他让不让你赢是那个人决定的。
你赢唔赢咧，系嗰个人决定嘅。
所以其实我们把那些大奖都变相的作为送礼给了我们的大客户。
我哋将个大奖变相作为送礼咧，俾我哋啲大客户。
客人以为是公平的，
客人以为系公平嘅，
但是其实是我们做了手脚的。
但系其实我哋喺后边做咗手脚。
内定给了我们的大客户。
我哋内定俾咗啲大客户，
成为变相的送礼。
成为了变相的送礼。
我在这方面是高手。
我在这方面是高手。
因为我既是经理。
因为我既是经理。
我又是节目主持人。
我也都是节目主持人。
所有的程序，所有的礼品，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安排的。
所有的程序，所有的礼品，所有的抽奖都是我安排的。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弄虚作假。
我年轻的时候就习惯弄虚作假。
然后那一年的12月份。
那年的12月份。
我就召集各部门的经理开会。
我就召集各部门的经理开会。
我说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不能这么干了。
我就说我们今年的圣诞节不能够这么做了。
因为我今年开始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因为今年开始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基督徒不能撒谎，不能骗人。
基督徒不能够讲大话，不能够骗人。
所以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做这种骗人的事。
所以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做这些骗人的事了。
同事们都没人说什么，因为我负责。
啊，同事们都冇咩讲，因为我负责嘅。
大家一句话都没说，
大家一句话都冇讲。
但是开完会之后，
但开完会之后，
他们就越过我向老板告状。
佢哋就越过我咧向老板告状。
于斌这个人不守规矩。
于斌呢个人唔守规矩啊。
后来老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老板就将我召去办公室咧，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问我一个问题，
请问是公司的利益重要还是你的信仰重要？
请问是公司的利益重要呢，还是你的信仰重要呢？
我就大声地回答他。
我很大声地回答，
当然是我的信仰重要。
当然是我的信仰重要。
我转身就走。
然后转身就走。
那没有想到真的到了那天晚上，
没想到真的到了那晚，
公关部的经理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我。
公关部的经理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我。
某某公司的某某总的太太和女儿坐在几号台，他们的号码是多少？
某某公司的大老板，他的太太女儿坐在哪里，他的号码是什么？
请你把什么奖品给他？
请你将什么奖品给他？
我一看那张纸条，
我看那张纸，
火冒三丈，
火冒三丈了，
把那个纸往地上一扔，
将这张纸扔在地下里，
说我说了我不干，就是不干，你还要逼着我干这件事。
我说我讲了不做就不做，你还要逼我？
一转身的老板就在我身后一尺的距离站着。
一转身，老板就在我后面一尺。
我说你有本事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他说有本事将那句话再讲一次。
我们俩就差不多动手要打起来。
我们差不多要动手打交了。
同事就把我们拉开。
同事就将我挪开。
我就回到办公室。
我就回到办公室。
把门锁上。
将门关上。
我就跪下来祷告。
我跪在这祈祷。
我一句都说不出来。
我一句都讲不出来。
我的眼泪就流出来。
我眼泪就不断咁
流。我只跟神祷告了一句。
我只系向神祷告咗一句。
我提了一个问题。
我提咗一个问题。
我说神啊，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这么难？
啊神啊，点解做一个基督徒咁难？
哭完了，
喊咗，
擦一擦眼泪，
擦干眼泪，
还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
仲要翻到工作岗位。
我坚持就是不作弊。
我坚持就系唔作弊。
结果没想到。
结果冇谂到。
那个奖真的被他自己抽去了。
那个奖真系俾佢自己抽咗了。
后来第二天晚上的最大的大奖被我们最大的大客户身边的他请的那个最重要的客人抽去了。
啊，后来第二晚最大嗰个大奖就俾咗我哋最重要嗰个客户身边嗰个佢请嘅客人抽咗。
这件事呢，对我生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呢件事对我喺生命里边好大嘅鼓励。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提醒。
当然，我得罪了老板。
当然我得罪了老板，
所以我后来离职来加拿大之前，他把我的钱基本都扣光了。
所以后边我离职来加拿大的时候，他将我工资都扣光了。
我后来反省这件事情。
后来我反省这件事情，
我发现做基督徒真的三大艰难。
我发现基督徒做基督徒真的有三大艰难。
第一，各样的重担。
第一，各样的重担。
我是一个管理者。
我是一个管理者，
赚钱才是硬道理，
赚钱才是硬道理，
企业是要盈利的，
企业是要盈利的，
你要在已经饱和的餐饮市场当中跟别的酒店来竞争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你已经在饱和的市场跟其他的餐馆来竞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要处理跟老板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跟服务员厨师的关系，还有你三教九流的客人的关系，一点儿也不容易，
要处理客人老板、客人、同事三教九流的所有的大厨啊，那些所有的关系都是非常之困难的，一啲都不容易。
真的，人生在世，好多的重担，好多的压力。
所以人生在世，好多的重担，好多的压力。
然后第二个艰难是什么？
第二个艰难是乜嘢咧？
罪人的顶撞，罪人的顶撞。罪人的顶撞，然后不信主的那些人对我们的逼迫和攻击。
罪人的顶撞，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逼迫攻击。
他们根本就跟你没有一样的价值观。
他们跟你没有一样的价值观。
我没信耶稣以前。
我没信耶稣之前。
同事们都很尊重我。
同事都很尊重我。
都很佩服我。
很佩服我。
我们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我们关系处理得很好。
可是当我一信了耶稣以后。
但是我一信了耶稣之后，
一旦当我坚持要按着基督徒的原则去做事的时候，
一旦我按着坚持基督徒的原则去做事情的时候，
所有的人立刻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所有人立刻站在我对立面，
与我为敌，
与我为敌，
他们完全不纪念我之前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在工作当中，
所以你完全不纪念我之前付出了几多辛劳的汗水和压力。
第三大艰难，
第三大艰难
是我自己里面的罪性，
是我里面的罪性。
其实我当时是好骄傲、好自大的一个人。
其实我当时是好骄傲、好自大的一个人。
因为那么大、那么豪华的一间大酒店，
因为咁大、咁豪华的一间大酒店，
从他开业开始就一直在赔钱，没赚过钱。
从他开业的时候一直都是亏损的，冇赚过钱。
之前请的经理没有一个人能够盈利。
之前请的经理没有一个能够帮他盈利，
只有我能够为他赚钱，
只有我能够为他赚钱，
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救主，
所以我将自己当成了救主，
老板也我也不放在眼里，
老板我都不放在眼里，
没有我你算啥呀，
没有我你算什么，
所以这种骄傲自大注定了我不可能跟别人处理好关系，
这种骄傲自大注定了我不能够跟其他人处理 好的关系，
而这三大艰难，
这三大艰难，
这三种的难处，
这三种的难处，
恰恰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作者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徒天路历程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三大难处。
这三大艰难正正是在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所要面对的三大难处。
第一是各样的重担。
第一是各样的重担。
第二是罪人的顶撞。
第二是罪人的顶撞。
或者羞辱。
羞辱
啊，或者跟罪恶相争，
或者同罪恶相争，
还有第三，
还有第三
是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罪性，
是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罪性。
这三样东西是基督徒天路历程当中的苦痛，是我们的拦路虎。
这三大就是我们天路历程里面的苦痛和拦路虎。
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不光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
希伯来书的经文不单止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
他还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
他还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
来看怎么解决哈，
大家怎么解决
第一，
第一
怎么来解决重担，
怎么来解决重担，
你为什么生命当中那么多的重担啊，
生活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重担吗，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没信心，
因为你没信心，
你没有去仰望那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你没有仰望那位为你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有信心的人才会把你的重担仰望交托给主，
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将你的重担仰望交托给主，
没有信心的人你只会把那个重担一生担在你自己的肩头，
没信心的人将那个重担一生担在自己的肩头，
可是信心从哪来呢，
但信心从哪来呢，
圣经说抬头看仰望上面的那些见证人，
圣经说抬头望仰望上面那些见证人，
那些过来的人，
那些过来人，
这些见证人首先就是主耶稣自己，
这些见证人首先是主耶稣自己，
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苦，
冇一个人比耶稣更苦，
没有一个人的担子比耶稣更重，
冇一个人嘅担子比耶稣嘅更重。
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债，我们所有人生命的重担，其实都在他的身上。
耶稣基督承担咗我哋所有人嘅罪债，所有人重担都喺耶稣基督嘅身上。
他在世的时候被逼迫、被苦害，承受贫乏，承受各样的艰难。
佢喺 在世嘅时候承受逼迫、苦难、各样嘅艰难。
他被他所爱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佢被佢所爱嘅人钉喺十字架上。
他的门徒出卖他，离他远去。
佢门徒出卖佢，离他远去。
甚至他的父神都掩面不看他。
甚至佢嘅父神掩面不看他。
但是耶稣基督他经过了这一切。
但耶稣基督经过了这一切。
他成就了救恩。
成就了救恩。
他将极美的恩典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将极美的恩典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没有重担比耶稣所承受的 更重。
冇重担比耶稣所承受嘅更重，
没有苦难比耶稣所面对的更苦，
冇苦难比耶稣所面对嘅更苦，
也没有什么可以比神的恩典更重的，
亦都冇乜嘢比神嘅恩典更重啦。
我们再去看那些的见证人，
我哋睇呢啲嘅见证人，
他这里所讲到的那些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其实指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一章的那些信心伟人。
他说这些云彩上面的见证人，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那些见证人。
你看这些见证人谁没有重担，
你看这些见证人谁没有重担，
谁没有压力，
谁个都有压力，
谁那一辈子过得容易，
谁个一辈子过得容易呢？
可是他们个个都靠着神的恩典安然醒过，
他们个个都靠着神的恩典安然
他们已经跑过了他们的天路历程，
他们已经跑过了他们的天路历程，
现在他们在天上在神那里享受神永远的福分，
他们现在在天上在神那里享受永恒的福分。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提醒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
你去看看那些的见证人，
你去看看那些见证人，
他们能过得去，你也能过得去。
他们能过去，你们也都可以过得去。
他们能得胜，你也能得胜。
他们能得胜，你都可以得胜。
他不比你聪明，
他不比你聪明，
他不比你有什么超能力，
他没比你有超能力。
他跟你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跟你一样的性情的人，
他跟你是一样软弱的，
他跟你一样软弱的。
他能行，你也能行。
他们可得，你们也都得。
我们前段时间我跟温牧师哈、跟师母，我们在伦敦有一系列五堂的那个婚姻家庭的讲道。
我前一段时间同温牧师在伦敦那里有一系列的婚姻家庭的讲道。
挺出乎我意料的。
好出乎我意料啊。
这五堂信息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应。
这五堂的信息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应。
在当时现场就很多的那些弟兄姊妹就很激动啊。
当时在现场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激动，
当然弟兄们都很含蓄，
当然弟兄们都很含蓄，
姊妹们好激动，
姊妹们好激动，
个个都要拉住温牧师，哇，又抱他，又跟他照相，哇，又拉着他的手，哎呀，激动得不得了，
个个都拉住温牧师的手，要同他影相，个个都激动得拥抱、
我傻傻的站在旁边，好失落呀，
我傻傻地站在旁边，好失落啊。
那后来我就把这五堂信息都重新编辑了，放在我们远东的爱传扬的 YouTube 的频道当中，然后把视频、把音频都发出来宣传。
后来我就将这五堂的信息就是编辑了之后，放在我们远东爱传扬的网站上面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结果发现在中国的、在海外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好激动。
结果发现在中国的海外的这些基督徒都很激动。
哇，他们一直在追我。哇，于牧师下一堂在哪里？我要听下一堂，你把下一堂发给我。好多人在追这个昨天晚上我讲到的那个教会，那个传道人就鼓励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上网搜于牧师跟温牧师讲的五堂信息，这个特别的好，一定对我们有帮助，他们全教会都要去听我们的五堂信息。
所以一发咗之后，好多人就追，几时出下集啊？好多人追啊！我琴晚讲到嗰个教会，佢都话喺网上收温牧师同埋于牧师嘅嗰啲嘅网上嘅讲道啊，叫佢哋能够去睇到。
但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
弟兄姊妹，你知道点解咧？
因为这个时代的婚姻家庭好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时代的婚姻家庭好大的问题。
好多人的婚姻很痛苦。
好多人的婚姻很痛苦。
好多人的家庭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挣扎。
好多人的家庭里面充斥着很多的各样的挣扎。
这些痛苦挣扎的弟兄姊妹一听我们两个人讲到，他们就很惊讶。
那些经历了这些痛苦挣扎的弟兄姊妹，他一听我们讲到就很惊讶。
原来两个牧师的婚姻也吵架的。
原来两个牧师的婚姻也都是吵架的。
原来两个牧师的婚姻结婚第一个礼拜就要离婚吗？
两个牧师结婚的婚姻第一个礼拜就要离婚吗？
两个牧师也承受了七年痛苦的婚姻。
两个牧师也都承受了七年痛苦的婚姻。
他们心里舒服极了。
他们心里面很舒服啊。
啊，但是最宝贵的是什么？
但最宝贵是什么？
是他们两人可以走出来的。
但他们两个人可以走出来、哦、
他们两个人可以得医治的。
他们两个人可以得医治的、哦、
这么痛苦的两夫妻最后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美好的婚姻。
那么痛苦的两夫妻最后在基督里面享受美好的婚姻。
所以突然间他们就觉得有信心了。
突然间他们就觉得有信心了。
他们行我们也行。
他们得我们又得。
他们能从这个痛苦的婚姻里走出来，我们也能。
他们能够在这个痛苦的婚姻里面走出来，我们也都得。
所以他们那个对我们这几堂信息最重复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接地气。
他们对我们这几堂信息的评价就是接地气。
我们其实就是成了那个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我们其实就是做那个云彩的见证人。
让别人看到我们就觉得有信心。
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就觉得有信心。
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我们看那些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看那些云彩一般的见证人？
我们自己也有一天会成为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我们自己有一天也都会成为云彩一样的
见证人。也有很多人在看我们啊。
有好多人会睇我哋啊！
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哋嘅子孙后代，
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我哋教会嘅年轻人、啊，
这个你身边的朋友，
你身边嘅朋友，
我们其实也是他们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我哋其实亦都系佢哋云彩一样嘅见证人。
那些过去的圣徒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
嗰啲过去嘅信徒可以俾我哋带来信心，
我们也会给其他的人带来信心。
我哋亦都会。帮其他人带来信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把重担交托给主，
把重担交托给主，
在乎你有没有信心，
在乎你有没有信心，
看看在过去人类历史当中那么多被神所祝福、被神所坚固的圣徒，
看看过去人类历史里面被神祝福、被神坚固的人，
你要留意看他们人生的结局，
你要留意看他们人生的结局，
你就有信心。
你就有信心，
你也会把信心带给后来人，
你亦都将信心带给后来的人。
基督徒天路历程第二个问题，
基督徒天路历程第二个问题，
就是罪人的顶撞，
就是罪人的顶撞，
与罪恶相争，
与罪恶相争，
逼迫患难，
逼迫患难。
那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
怎样去面对，怎样解决呢？
问题在乎你对未来有没有真实的盼望。
问题就是你对未来有没有真实的盼望，
你有没有因着盼望而心中喜乐的面对逼迫，面对患难，
你有没有因着有盼望心中喜乐的面对逼迫，面对患难。
所以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
耶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忍受羞辱，
就忍受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然后他才得了荣耀，
后来他得了荣耀。
所以主耶稣怎么面对逼迫患难罪人的攻击，
主耶稣怎样面对逼迫患难罪人的攻击呢？
因为他看见前面的盼望，
因为他看到前面的盼望，
他知道十字架不是他人生的终点，
他知道十字架不是他人生的终点，
他经过了十字架，
他经过了十字架，
他会复活，
他复活，
他会升天，
他会升天，
他会得荣耀，
他会得荣耀，
经过了十字架，
他经过十字架，
他成就了救恩，
成就了救恩，
万国万族万民要在他的救恩里面蒙恩，
万国万族万民要在他救恩里面蒙恩，
将来一切被神所造的，
将来一切被神所造的
都要在神的救恩里面敬拜赞美那位创造的主，
在神里面敬拜赞美那位创造的主。
这一切是真实的摆在耶稣心中的，
你真实的摆在耶稣心里，
所以耶稣因为这样真实的盼望， 他就可以喜乐地面对逼迫和患难。
所以耶稣因为咁真实嘅盼望，就可以喜乐地面对逼迫患难。
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不太知道什么叫逼迫。
我哋生活喺北美嘅基督徒唔系好知道乜嘢叫做逼迫。
其实主耶稣说，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因为学生不会打过老师。
耶稣讲，其实佢哋逼迫咗我，亦会逼迫你，因为学生唔会大过老师。
基督信仰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面对着逼迫患难。
基督信仰从开始到而家都一直系面对逼迫患难。
你看今天这个时代，
你睇今日呢个时代，
从宏观上来讲，
从宏观嚟讲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其实都是敌视基督、敌视圣经、敌视信仰、敌视圣徒的。
从东方或者西方，这个社会都是敌视基督、敌视基督、敌视信仰、敌视圣经。
从微观上来讲，
从微观来讲，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要面对逼迫患难、罪人的攻击。
我们常常要面对逼迫患难、罪人的攻击。
比如在你的家中，
比如你屋企，
你不信主的或者不爱主的配偶，
你唔信主或者唔爱主嘅配偶，
拦阻你侍奉，
拦阻你信侍奉，
拦阻你奉献，
拦阻你奉献，
甚至拦阻你主日来崇拜，
甚至拦阻你主日嚟崇拜。
你在公司里面，你不信主的同事老板，
你喺公司里边唔信主嘅同事老板，
可能会因为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就逼迫你，就排挤你。
可能你唔同佢哋同流合污，佢就逼迫你排挤你。
这都是很现实的，
呢啲都系好现实嘅。
那么我自己呢，因为是做针对中国的福音媒体的这个施工，
我自己系因为针对做呢个针对中国做嘅呢个福音媒体施工，
所以我很真实的来经历逼迫和患难。
所以我好真实嘅嚟经历逼迫患难。
良友电台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面对随时会临到我们的艰难。
良友电台咁多年，我哋都系随时准备面对嘅艰难。
我们早期是被称作敌台的，你们听过吗？
我哋早期被称为敌台嘅，你哋听过吗？
是完全敌视的。
完全是敌视的。
从去年年初开始，
从去年年初开始，
中国对教会，特别对基督教的媒体大逼迫、大患难。
中国对教会、对媒体基督教的媒体大逼迫。
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良友电台所有的媒体平台一大半被封杀。
我们去年呢，良友电台的所有的媒体一大半被封杀。
我自己也受到了针对性的逼迫。
我自己也都受到针对性的逼迫。
我创立的爱传扬公众号被封杀，爱传扬视频号不能更新。
我创立的爱传扬公众号被封杀，我做的爱传扬频道不能够更新。
我的样子一出来，我的声音一出来就发不出来。
我样子一出来，声音出来发不到出来。
那个时候我的压力很大。
嗰时候我压力好大，
很痛苦，很忧郁，
好痛苦，好忧郁，
每一天都很紧张，
每一日都好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又要怎么搞我，
我唔知道佢哋点样会对付我。
可是我在祷告当中，上帝安慰我的心，
喺祈祷当中，上帝安慰咗我，
上帝让我安静等候，
上帝叫我安静等候，
积蓄力量，
积聚力量，
上帝还是会大大的使用我们，
上帝仲系会大大嘅使用我。
结果后来我真的看见神迹。
后来我真的看到神迹。
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些平台，我们在没有被封杀之前，
良友电台这些平台没封杀之前，
我们一年的点击量、图文下载的数量，
我们一年的点击量、图文下载的数量
是6000万到7000万，
是6000万到7000万。
我们被封杀了以后，
我们被封杀之后，
我们只剩了很有限的少少的几个媒体平台，
我们剩了很有限的仅有的几个平台。
结果我们一年的点击量跟媒体下载的数量翻了2倍到3倍。
结果我们一年的点击量、下载数量翻了2倍到3倍，
达到了将近1亿8000万，
达到了将近1亿8000万。
越逼迫越复兴，
越逼迫越复兴。
这句话呢，是我很尊敬的一位中国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说的。
这句话是我很敬爱的中国的家庭教会一个老传道人讲的。
他的名字叫做林献高，
他的名字叫林献高，
林伯，
林伯。
林献高牧师为着信仰坐牢坐了20多年。
林献高牧师为了信仰坐监坐了20多年。
出狱以后呢，他就继续的在广州牧养大马站教会，很出名。
他出了监之后，就在广州大马站继续牧养教会，很出名的。
那个我们远东广播呢曾经专访过林伯。
我们远东广播呢专门专访过林伯。
拍了视频做成了 CD, DVD 那个年代哈。
我们拍了视频整了 DVD。
那我当时就听他在那个视频里面来讲他的见证。
我当时就在视频里面听他的见证。
他说他常常被抄家被封门。
他说他常常被抄家被封门。
但是每被抄家一次。
但每次被抄家。
教会的人数就增加好多。
每次教会人数都会增加好多。
每被抄一次家教会的人数就增加好多。
每抄一次家教会的人数就增加了好多。
最后教会几千人。
最后教会几千人。
所以他最后做了一句总结。
所以最后他做了一句总结。
他说越逼迫越复兴。
越逼迫越复兴，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里面。
我们盼望在神的里面。
我们相信神在掌权。
我们相信神在掌权。
我们相信神会复兴。
我们相信神会复兴。
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拦阻。
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拦阻。
我们相信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们相信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能喜乐地面对我们每一天的难处。
我们就会喜乐地面对每一日的难处。
最后一样难处。
最后一样的难处。
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
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
那缠累我们的罪。
那缠累我们的罪。
罪性这个东西啊，它好顽固的。
罪性这个东西很难顽固的。
你根本就搞不定它。
你根本搞不定它。
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
上帝用的方法乜嘢呢？
管教。
管教。
但是上帝的管教不是在咒诅我们。
上帝的管教不是咒诅我们。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管教我们就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
他说上帝管教我们就好像父母管教我们一样。
那是出于爱的。
他是出于爱的。
是为了建造我们的生命。
是为了建造我们的生命。
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最美的生命的祝福。
是为了要带给我们生命最美丽的祝福。
他管教是为着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
他管教是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
当你的罪性被解决。
你的罪性未解决。
当你跟神的圣洁有份。
当你跟神的圣洁有份。
他说你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
那你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
圣经的平安。
圣经的平安。
跟我们中国人一般讲的那个平平安安啊，没有灾难。不同，
同我哋中国人所讲嘅平平安安冇灾难唔同。
圣经的平安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圣经嘅平安有一个最重要嘅前提。
它是讲关系的复合。
佢系讲关系嘅复和。
所以平安跟和平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平安同和平系同一个意思。
它是指到我们与神和好。
佢系指到我哋同神和好啊。
我们与人和好。
我哋同人和好。
然后我们才可能有平安。
然后我哋先有平安。
但是是什么东西在破坏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
但乜嘢系破坏我哋同神同人嘅关系呢？
就是罪性，
就系罪性，
就是罪，
就系罪。
所以上帝用管教，
所以上帝用管教，
借着我们生命各样的试炼难处来炼净我们的生命，
借住我哋生命各样嘅难处嚟炼净我哋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翻转，完全的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翻转，完全的改变。
弟兄姊妹，你们听我过去讲的见证。
弟兄姊妹，听我过去讲的见证。
就知道我过去的经历。
就知道我过去的经历。
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那个时候。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基督徒。
但我是佛教徒。
但我是佛教徒。
我算命风水通灵交鬼。
我算命风水通灵交鬼。
父母让我悔改。
父母要我悔改。
我坚决不肯。
我坚决不肯。
那结果他们就为我祷告。
结果他们就为我祈祷。
那他们一为我祷告我就经历神迹。
他一为我祈祷我就经历神迹。
但是在我所经历的神迹当中一大半都是神的管教。
但我经历的所有的神迹一大半都是管教。
我一咒骂上帝就口鼻生疮。
我咒骂上帝，我口鼻生疮。
我一看风水，我就立刻发高烧，上吐下泻。
我一睇风水，我就立刻发高烧，向上吐下泻。
我给人看手相，说完了以后，嘴上就起了满嘴的水泡，嘴肿得像猪嘴一样。
我帮人睇手相，一讲完之后咧，嘴上就起咗水泡，就好似猪嘴一样。
我的父母一祷告。
我父母一祈祷，
在我的那个店里面的那个风水就失灵，
我在店里面的风水就失灵，
我的生意就急转直下，几乎破产。
我生意就急转直下，几乎破产。
我是透过管教来认识神的，
我是透过管教来认识神的。
但我那时候特别不服气，
那时候我特别不服气，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不公平。
我同妈讲啊，唔公平啊！
我承认有神，
我承认有神，
我承认神很真实，
我承认神好真实。
可是他凭什么管我呀？
但佢凭乜嘢管我？
我不是耶稣的人呐、啊！
我唔系耶稣嘅人啦、
啊！我是佛祖的人呐、
啊！我系佛祖嘅人啦、
啊！我说耶稣管过界了，
啊，耶稣管过界啦。
我妈妈说：儿子，
我妈讲，
世上只有一位神，
世上只有一位神，
他就是耶稣，
佢就系耶稣。
然后他就说出了今天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的这节经文。
他就讲了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这段经文，
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他说上帝爱你啊，
他说上帝爱你啊，
上帝看你走到悬崖边上，
上帝看到你走去悬崖边上了，
上帝宁肯打断你的腿也不让你掉到悬崖下面摔死，
上帝宁可打断的脚也不忘让你、跌落悬崖去、被摔死，
上帝管教你是为了救你，
上帝管教你教你是、为了救你，
所以你知道我跪在上帝的面前是被他把腿打弯的、
你知道我跪在上帝的面前是被他脚、我脚被他打弯，
我信主以后，
我信主之后，
包括我侍奉神以后的这些年日，
包括我侍奉神的这些年月，
我其实常常面对生命的管教，
我常常面对生命的管教，
我常常面对很痛苦的人生，
我常常面对很痛苦的人生，
包括我那七年痛苦的婚姻生活，
包括我那七年的痛苦的婚姻生活。
但是今天当我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但是当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要为着我过去所受所有的苦难，被神所有的管教来感恩，
我为了过去所受的这些苦难被神的管教而感恩，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管教，
如果没有这些管教，
我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榆木师，
我不会成为今天这位榆木师，
我的生命不可能如此的脱胎换骨，完全的翻转，
我生命不可能好像现在这样脱胎换骨，完全的翻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信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让你心想事成大吉大利，
不是要你心想事成大吉大利，
是要你的生命像耶稣，
要你的生命像耶稣。
什么叫做属灵人？
什么叫做属灵人？
不是那个特别会讲道的，特别会祷告的人，
不是那个特别会讲道特别会祈祷的人，
而是那个特别像耶稣的人，
是那个特别似耶稣的人。
但是人不受苦，
但是人不受苦，
人不被管教，
人不被管教，
我们这些罪恶深重的人很难生命改变，很难生命翻转，很难像耶稣。
我们这些罪恶深重的人很难生命翻转，很难改变，很难好像耶稣。
所以我们只管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所有经过神允许所临到我们的生命境遇，
所以我们只管感恩所有这些神给我们允许我们要经过的生命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路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路人，
我们在同一条路上奔跑，
我们在同一条路上奔跑，
这条路叫做天路历程，
这条路叫做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上有三大拦路虎，
天路历程上面有三大拦路虎，
三大艰难，
三大艰难。
第一，
第一，
各样的重担，
各样的重担。
第二，罪人的顶撞，
罪人的顶撞，
逼迫患难，
逼迫患难。
但是最大的是你自己里面的那个深重的罪性，
但最大的是你里面的深重的罪性。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看一看那些过来人，那些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你就有信心。
看一看那些过来人，那些云彩般的过来人， 你就有信心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效法那从盼望而来的喜乐。
从基督里面效法那从盼望而来的喜乐。
也带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对你生命的破碎和塑造。
也都带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对你生命里面的破碎和塑造。
但是道理是这样讲。
但道理是这么讲。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却一点都不容易。
但我人生的路上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你记住这一点。
圣经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你要记住一点。
随时随地的转眼仰望耶稣。
就是随时随地的转望耶稣。
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困境。
无论你面对怎样的人生困境。
转眼仰望那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转眼仰望那个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什么叫做转眼仰望耶稣？
怎样叫做转眼望耶稣？
我还是要提一提周炳南老弟兄的见证。
我就是要提一提周炳南老弟兄的见证。
这个周庭姊妹的父亲。
就是周庭姊妹的父亲。
上一周我们为他做了安息礼拜。
上一周我们为他做了安息礼拜。
我在安息礼拜当中听他的大女儿述史，讲他一生的这个生命历程。
在安息礼拜里面，我听他大女儿讲他一生的经历述史。
其实我很感动。
其实我很感动。
我发现这个老人家的一生是我们在座很多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标准非常典型的中国人奋斗的一生。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他一生在我们在座当中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老人家一生奋斗的历史。
从小家里很穷。
从小家里很穷。
在农村。
在农村。
穷到连读书的钱都没有。
穷到连读书的钱都没有。
只能去读技校。
只能够去读技校。
早早出来工作。
早早出来工作。
可是后来这个老人家拼搏奋斗一生努力最后做到很高的位置。
这位老人家一生的拼搏奋斗最后坐到很高的位置。
很成功。
很成功。
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座很多人其实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在座的人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不是含着金锁匙出生的。
我们都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我们都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所以你能够有今天这样富足的生活。
所以你能够有今天这个富足的生活。
其实都是我们一生拼搏一生努力的结果。
其实都是我们一生拼搏一生努力的结果。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人生画面。
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人生画面。
可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习惯了靠自己。
是我们习惯了靠自己。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倚靠神。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倚靠神。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转眼仰望耶稣。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转望。
我们不知道怎么把我们的重担仰望交托给主。
我们不知道怎样将我们的重担仰望交托给主。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那个重担都一直在我们自己肩头扛着直到今日。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个重担都是自己担着直到今日。
可是周炳南这个老弟兄。
但是周炳南这个老弟兄。
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
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得了这个胰腺癌。
而且是末期。
而且是末期的。
这个老人家真的很有智慧。
这个老人家真的很有智慧。
他突然发现他一生什么都能搞定。
他突然发现他一生什么都能够搞定。
但是面对生死他搞不定。
但面对生死他自己搞不定。
他完全没有能力去面对。
他完全没有能力去面对。
所以在他过去几十年跟基督信仰毫无关系。
他过去几十年跟基督信仰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刻。
但是他人生最后的时刻。
他选择抓住耶稣基督。
他选择捉住耶稣基督。
他选择跟他过去的人生一刀两断，跟他过去的信仰一刀两断。
他选择向他的过去的人生一刀两断，他的信仰向过去的信仰一刀两断。
周庭姊妹后来告诉我们。
周庭姊妹后来告诉我们。
他说在他父亲最后的人生阶段。
他父亲最后的人生阶段。
他的手里是紧紧抓着十字架的。
他手里面是紧紧抓住的十字架。
有一天晚上周庭姊妹就跪下来为他按摩来服侍他。
有一天周庭姊妹为他服侍跪在那里为他按摩服侍他。
老人家立刻就拦住他。
老人家立刻就拦住他。
他说女儿。
他说女儿。
他说你是上帝的孩子。
他说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的膝盖只可以跪上帝，连父亲都不能跪。
你的膝盖只能够跪上帝，连父亲都不可以跪。
这句话一个信主几十年的人也未必说得出来。
这句话一个信主几十年的人也都未必说出来。
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很感动。
这就叫转眼仰望耶稣。
这个就是转眼仰望耶稣。
就是你知道自己不行。
就知道自己不行。
你知道你担不起人生的重担。
你知道自己担不起人生的重担。
你没办法面对逼迫患难。
你没办法面对逼迫患难。
你对付不了你里面那个顽固的罪性。
你对付不到里面顽固的罪性。
所以你投降。
所以你投降。
你转眼仰望耶稣。
你转眼仰望耶稣。
你把所有的这一切放在耶稣的脚前。
你将这一切放在耶稣的脚前。
你带着所有的敬畏，所有的依靠，来仰望那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你将这些的所有的东西凭信心仰望这个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愿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愿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亲自的帮助你，
亲自的帮助你，
医治你，
医治你，
坚固你，
坚固你，
带领你，
带领你，
直到你行完天路，在天上见他面的时候，
直到你行完这个天路，上天上见主面的日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艰难，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艰难，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性所缠累，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性所缠累。
但是耶稣基督，你是赦罪的主。
但耶稣基督，你是赦罪的主，
你是改变生命的主，
你是改变生命的主，
你是伸冤的主，
你是伸冤的主，
你是帮助我们的主，
你是帮助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我们四围的盾牌。
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盾牌，我们四围的帮助。
所以主耶稣，我们要转眼仰望你。
所以主耶稣，我们要转眼仰望你。
求你将你的真实可畏，你的能力，你的荣耀显在我们生命当中。
求你将你的真实可畏，你的能力，你的荣耀显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特别彰显在今天要受尽的这八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
特别要彰显在今天要受浸的八位的弟兄姊妹里面，
使他们一生靠你得胜，
使他们一生靠你得胜。
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得胜的名字。
阿门。